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写法会稿想到的不好听的话和嫉妒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5日。每年明慧大陆法会征稿时，我都希望能看到本地同修那些生动感人的故事。同修经常在一起，谁咋样也知道个大概，可每年看到的很少。我曾问过几个同修，你做得那么好，咋不写稿呢？同修说，写不好，怕人笑话。还有的说，我缺点不少，写了万一发表了，别人看了会服吗？有一次，我碰到一个得法不到十年的同修，去年他写的一篇法会稿被明慧网发表了，结果给自己造成压力很大。有个别同修当面说他闲话，他写那点事我也能做到，没啥了不起的。旁边有人溜缝，他还吃药呢，还住院呢，咋不把这事写上？同修郁闷了好多天，还哭了一鼻子。这种现象在同修中虽少，但影响坏，妒忌心表现出来的很强。有的同修虽然修了20多年了，法也没少学，事也没少做，但看到身边有人比自己强时，就不服气了，说风凉话，拿话敲打人。有一年，我的一篇文章被法会选用了，我碰到一个同修，他说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，是吧？我说，是的，你觉得咋样？我想让他提点意见。他说，就那么回事呗，没啥说的。脸子冷冷的。我明白他的话外音，也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沾沾自喜了。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法，不是证实自己怎么本事和能耐。感谢同修的提醒。这次法会征稿离结束时间还有10多天了，一直有同修犹豫，写还是不写呢？一旦要是发表了，这不是出风头吗？我想说，你是给谁写呀？写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，就算有点风言风语，修炼还在乎这个吗？我也看到，同修中确实有这样的人，不喜欢添柴，习惯浇水。大法弟子是块净土，比学比修中应该互相鼓励和帮助，不能不服和拆台，那叫什么修炼人？人不是神，没毛病是不可能的。每天时间虽然均等，可收获却不一样。修炼是不看时间的，心性见证一切，能够为别人着想，能够为别人付出，别人修得好了，我高兴，那才是层次与境界呀。本地有的协调人很让我佩服，每年法会征稿时，他们最忙，去各学法小组交流，鼓励大家都写，跑一圈下来得半个月。过程中，有年岁大的同修不会用电脑，他们就找年轻同修帮助打字，没文化不会写的，就找人帮助整理。去年，本地共投稿135篇，重点推荐17篇。到征稿结束最后一天时，打字的年轻同修手里还有7篇没出来。协调同修一直陪着他，到下半夜2点多，稿子才全发出去。每当想起这件事时，我心里都感动。这得用协调人和打字同修多少时间，不影响他们学法和练功时间吗？能够甘愿为别人付出，别人好了我高兴，那才叫大法弟子。同修在一起佩服啥？就是佩服这些表现，超常的付出和修出来的境界，不是嘴上说出来的。愿同修在最后有限时间里，都拿起笔来，参与法会投稿，互相鼓励，放开心去写，不错过提高的机会。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急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8月24号。我是一名小学体育教师，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恶党相互利用，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后，我由于受中共谎言的蒙蔽，再加上接触不到同修，了解不到真相，渐渐的就脱离了大法，这一脱离就是数年。2007年，亲属同修把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给了我，明白真相后，我走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来。一、学习手机真相技术。重新修炼后，我如饥似渴地学师父的讲法，那种喜悦无以言表。看到大法蒙冤，大法弟子受迫害，我心里很着急，也想尽快让世人了解真相。刚开始我发真相小册子，后来我买了打印机，打印一些真相传单发放。师父看到弟子这颗救人的心，就安排我认识了本地一位大姐同修 A， 她带我去外地学习手机讲真相技术。那个时候我对于这项技术大脑里是模糊的，粗浅的学习之后，回到家里遇到问题时只能自己琢磨，尤其是刷机技术，学的时候由于时间紧，仅学了手机如何使用，刷机技术根本没学，只能是参照给的简单教程操作，而且手机显示的是英文，根本看不懂。那时刷机时，我手里捧着手机，心绷得很紧，生怕动一点就会失败，可是却神奇地刷机成功了，完全没操作过的技术却成功了。我心中知道一定是师父在帮着弟子，这样的事情在后来多次发生过。后来我能上天地行技术网站了，就从那里学习一些手机技术，我自己买了电烙铁等工具，按照技术网站教的方法学着改造耳机和焊接一些手机零件。那个时候为了安全，我捧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，冬天在雪地里，在小区楼道里反复试验，一站就是很长时间。虽然苦，但我心中有大法，心里总是暖暖的，而且快乐着。手机技术学会了，推广手机讲真相项目得需要手机呀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接触不到这方面的同修，就按照已有的手机品牌、型号，从网上订购，收到货后再根据仅有的技术处理成能讲真相的手机，然后再交给负责推广手机讲真相的同修 A， 由他推广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害怕，心里很纯净，一心就是想做好这个项目，多多救人。后来能接触到临县的技术同修，跟他更细致地学了手机技术之后，手机讲真相技术有了更大的提高。随着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，手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，那时候可以从省城批发商那里大量的订购手机了。每批货来了之后都需要一步一步的处理，我经常要忙到深夜，也不感觉累，精力非常充沛。我知道没有师父的加持我是做不到的。二、在教手机技术中提高自己。我们地区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很多，其中有很多是老年同修，这样就需要每个片区选一位适合学手机技术的同修来分担这个工作。开始时是集中教，后来就哪里没学会有问题就到哪里教。那时候任务量很重，我又要上班，又要各处跑着教技术，休息日的时候经常是上午骑摩托车到这个地方，下午赶时间到另一个地方，中午饭也来不及吃。本地有一位年龄将近70岁的 B 同修，他那个地方由于没有合适的人学技术，他就承担了起来。近70岁的人从没碰过电脑，他又要学电脑又要学手机技术，那个难度可想而知了。所以每次去他那里经常要很长时间，老年同修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挺耐心，时间长了这个急躁心就起来了，就不耐烦了，有时一想到去他那里都感到头痛。而 B 同修做事非常认真， 教他时，每一个步骤他都要记下来。逼通修也很谦虚，每次哪里做得不好，都会向我道歉，可我还不耐烦。面对老年同修，我很惭愧。同修是一面镜子，照到了我的不足，我就努力事事向内找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下次做好。经过了几年的磨练，现在逼同修他们组手机讲真相做得都很好，手机真相项目也健康平稳地发展。后来我又到临县农村帮忙推广这个项目，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。我在农村长大，小的时候心思很单纯，但几十年在邪党的党文化污染下，沾染的争斗心、色欲心、利益心、好面子等心很重，说话做事好走极端，不宽容，脾气很大。通过大量学法背法，并且事事向内找，我被污染的心渐渐地被大法净化了。三，同修们的精进鼓舞着我。在逼同修的努力下，他周围的十多个人，多的时候二十几人，都由他来负责。从手机如何拨打、录音的分析、号码的提取与整理、三退名单的上传，到手机小问题的处理等等，都做得井井有条。而且根据不同人的能力，能拨打语音真相电话的就拨打语音电话，提取出来的电话号码能用手机直接劝三退就直接劝三退，每周都会劝退很多人。本地的这些同修，年龄大的80多岁，年龄稍小的也有60多岁，还有年轻些的上班族，他们冒着严寒酷暑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用手机讲着真相。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，这些同修在冰天雪地里，在郊外的山脚下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在没施完工的高楼里，在大街小巷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手冻得通红，一个个号码地拨打着真相电话，有时手都冻麻木了，就伸到衣服里暖一暖，再接着打。就这样坚持着救度有缘人。夏天同修们顶着炎炎烈日，进到深山里、田间地头、街道、公园的树荫下，有条件的就在私家车里把真相传递给有缘的众生，他们互相促进，多救人。如果每天救人的时间没够，就再出去补足剩下的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。有的同修则是遇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，遇不到就用手机讲。而另一处的一组同修，为了节约待机时间，就左右手各拿一个手机，错开待机等待时间，同时拨打。当一个手机对方接听时，另一个手机就暂停；而遇到两部手机同时接听时，就左右耳一边一个手机同时讲，很多时候一次能讲退两人呢。这样节约了一些等待时间，有效地利用了时间。由于邪恶的干扰，电话封卡很严重，现在每张卡不能长时间拨打，有的同修一张电话卡不够，就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最多的有5张电话卡。就是在电话卡最难买的那段时间里，有些同修依然利用保存下来的电话卡坚持讲真相，救度有缘人。有些电话卡有持续使用1年多的、2年多的、3年多的，现在还有在使用的。有的同修的电话卡使用了2年多被封卡了，同修很难过，真是舍不得。我看到同修们那颗真挚的救人的心，真是太敬佩了。在电话卡难买时间里，在中共病毒疫情前后，师父安排了一位特别有能力的年轻同修帮助我们。他从外地找到了货源，并且自己拿出钱买卡给大家使用。现在不仅能保证我地区同修有充足的电话卡，还能给外地同修一部分。我地区有一大部分同修从开始用手机讲真相一直坚持到今天，没有间断过。他们这颗救人的心真的太宝贵了。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同修们精进的故事很多很多，这里仅仅叙述了一点点。同修们精进实修讲真相救人的事迹激励着我，我就更要努力地修好自己，保障这个项目的正常运行。从手机技术的教学 到电话卡的购买，到坏手机的维修，再到电话号码的提供与协调等等。虽然我在手机讲真相项目里负责技术，但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由于上班时间紧，几年来我就利用午休和周六周日休息的时间拨打电话直接劝三退，每天也能劝退几人到十几人不等。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与看护下，同修们和我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其实我们无论做了多少，都是在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，在成就着自己。我知道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没有大法的指引，我们是做不到这些的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前后救人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日。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懦弱、内向、自卑、不善言辞、多愁善感、不能担当的人。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大法把我熔炼成了一个身心健康、心胸豁达、见人爱说话、有责任心的人。法轮大法真的使我脱胎换骨了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每一次遇到磨难，每一次过关的时候，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。现在我交流一下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前后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我铺垫好了一切。我有两台爱普生喷墨打印机，打印机打印的速度慢，费时费力，天天看着机器打也满足不了同修的需求。其中有一台270打印机，我用了7年，它为证实大法出了不少力，每年打印真相台历少不了它，我舍不得丢掉。2019年10月，我与技术同修商量，能不能换个打印头。技术同修说不值得换，因为其他零件已经损耗得太大了。因为这台机子，我当年还过了一次心性关。这台720打印机因墨水堵塞，同修闲置了半年，后来同修又去买了一台佳能打印机。我儿子去他家时，这位同修让儿子把这台机子拿回家，看能不能修理好。儿子回家后，一遍一遍地清洗，打印机终于修理好了。我把钱如数给了同修。丈夫知道后，一个劲儿地数了儿子，不该把一台旧机子拿回家，钱没少花，又花时间修理，去买台新机器多好。我也觉得同修有点过分，钻钱眼里了。我再一想，作为修炼人，哪有偶然的事情？这是师父利用这件事提高我们三个人的心性，看我们能不能放下利益之心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、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我把师父的这段讲法念给丈夫听，我对丈夫说，咱们要放下利益之心，一切随其自然。我觉得这台机子与我很有缘，是师父给我的。这些年来，每当我心性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机子就出故障，它促使我向内找，我的心性提高了，它也就顺了。我觉得它是被大法而来的生命，它很有灵性。有一天晚上，技术同修给我拿来一台惠普451双面打印机，调试后看到打印的效果又快又好，我太高兴了。同修走后，丈夫却不高兴了，这机子体积大，把床占用了近一半。丈夫嘟囔着，这么大的机器睡都睡不开，你到地上睡吧，也不是你自己过日子，连商量都不商量。
咱们家小，你弄好几台机子往哪里放？我安慰丈夫，别说了，睡不开，我就在地上睡。这机器是师傅给我的，机子效率高，有时间了，我还可以多学法，多好啊。第二部分，挖出隐藏很深的妒忌心。机子的问题解决了之后，协调同修安排我打印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这本书。如果有同修需要的话，让我负责送给同修。我就向协调同修询问在哪里能买到这种规格的书皮，尺寸是多大，还有所需要的墨水。不料协调同修火了，你什么都问别人，你不能自己量一量尺寸，用笔记下来，什么都用现成的，你怎么不找一找自己？当时我嘴上说要向内找，承认自己有依赖心。回家后我心里有点不平衡，我想不明白协调同修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。我没用过，问一问你还至于发火吗？我这是为了做正师法救人的事，也不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不就是觉得师父给你搭配了一个技术过硬的同修吗？我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。一天早上抱轮，突然一念打入了我的脑子，妒忌心。我一惊，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。妒忌协调同修有一个技术过硬的同修在帮他，还有瞧不起同修的心。我这些心很狡猾，隐藏得很深，我一点也没觉察到。谢谢师父利用协调同修把我这个心翻出来，去掉它。想到协调同修80多岁了，为了当地的整体能跟上正法进程，大法需要的真相对联、台历等耗材，他跑里跑外的忙碌着，真是难为他了。我没有为他着想，而是站在自己的私利上，一次次的去催他。可是他也要跑腿去问技术同修。想到这儿，我向师父承认错误。师父啊，弟子错了，我没有为别人着想，总是站在我的角度上想问题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在认识这篇经文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过了几天，我去了老同修家里，他老伴儿对我说，你不要生你大叔的气，那天他对你态度不好，他就是那个脾气。我诚恳地说，不生气是我的错，因为我有人心，大叔是为了我好。心性提高了，一切都顺了。我所需要的耗材在大年前的几天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第三部分，疫情期间多救人。2020年大年期间，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让人始料未及，人人自危。大年初三的下午，我与丈夫到超市购物，看到超市员工都戴上了口罩，我与熟识的员工搭话，怎么这么严重，都戴上口罩了？他说，是的，不戴要被罚钱。我告诉他，告诉你的家人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全家保平安。我又给了他两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高兴地揣在了兜里，他已经三退了。超市里的人很少，我又给一位年轻女子讲真相，开始她不信，我告诉她，这是天象变化，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，与好人无关。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躲瘟疫的灵丹妙药，佛法是来救人的，中共是在害人，用谎言欺骗世人，赶快退出他的组织，保平安。最后他听明白了，退出了少先队。我被超市的气氛所带动，也感到了疫情的严重。 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，就急着出去救人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在家里图安逸，我拿起书包就出去了。那时我们地区还没有封城，可是街上的人也太少了，遇到的人有听的，也有不听的，还有说不好听的。我都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躲瘟疫，保平安。我走到农贸市场外，遇到了一位大哥，我赶上去告诉他躲瘟疫的灵丹妙药，告诉他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退了保平安。他很爽快地退出了党团队。我给了他一本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和一份《祝你平安》，还有《大法真相护身符》。我让他把这些真相资料也传给他的家人看，祝全家都平安。他一再地谢我。我告诉他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的。到了晚上，我身上的细胞都在蹦蹦地跳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多救人。我看到明慧网“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”粘贴发表后，我与同修商量，趁我弟还没有封小区，赶快把粘贴贴出去，告诉世人怎么躲瘟疫。初九这天晚上，我们两人一组，一人抹浆糊，一人贴，又经济又快。我和一个同修在一个小区贴了100份。我在回家途中经过了派出所时，把一份祝你平安、真相、天地苍生小册子放在了派出所值班室的窗户下。接着我们地区也开始了封城、封小区、封村。我想现在是众生了解真相的最佳时机，也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好机会，谁也封不住大法弟子。我赶紧打印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期刊，告诉身边的同修都参与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。有的同修因为瘟疫的突然爆发，不知道该如何去做，有电脑的同修看到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，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同修们整体配合，一段时间把周边楼区全部发了一遍真相资料，连在家照顾双胞胎孙子的同修也没有落下，有一点时间就马上来拿真相资料出去发。这台451惠普打印机起了大作用，我用它白天打，晚上打真相资料，有时同修在等着拿真相小册子，40-50本的小册子一个来小时就做出来了。我时常和打印机对话，鼓励他，你是为大法而来的，你我一定配合好，多印快印，去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回想疫情期间所经历的，我心中无限感慨，只要我们在法上，师父就会给我们铺垫好所需要的一切，只等我们去做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地不在保护着我，指引着我。我要珍惜以后的时间，修去各种不好的人心，真正走向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心系众生，风雨无阻多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。我今年67岁，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20多年来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， 我逐渐地放下人心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救度众生。现将自己的点滴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切磋。一、世事正实法。大约是在2019年冬，我去送一个录音机，九瓶共产党，给我娘家本家族的一个大姑听，被他家的狗咬了我的大腿根，出血了。因大姑当时没看见，我也就没跟她说。几个月后，我又被他邻居家的狗咬了小腿肚子，我也没吱声。过了几天，我看小腿肚子虽然没破，但整个腿肚子都变成了青黑色。一天，我去河里洗衣服，本村的一个人看到我的腿说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我告诉他是被狗咬的。当时洗衣服的还有好几个人，他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被狗咬伤的可怕性。此事传到了街坊一个大婶的耳朵里。一天我走在街上，大婶儿非要看看我的腿，她说，你赶快去打打针。我说，不用，我是练功人，没事儿。大婶儿又说，你的大腿破了，他没给你双筷子稍稍擦擦。我说，他两家主人都不知道，我没吱声。大婶儿当时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。就这样，我并没有被常人的言行所带动，也没打针，被狗咬伤的腿不知不觉恢复了正常。2021年5月5日，我在镇大集上发完大法真相资料，刚准备回家，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开着三轮车撞在我两轮的电动车上，因来的又猛又突然，我连车带人一块被撞倒，右脚上的鞋被撞掉，那妇女的脚也被车子挤住。一个男子赶快帮我把车扶起，我连说了两遍谢谢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哪里也没伤着。那妇女的小腿被擦破了皮，我赶快告诉她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会有事儿。一个常年修液化气罐的买卖人看到了撞车的场面，连说了两遍，今天真碰到好人了，今天真碰到好人了。我说，我是学大法的，不会赖他。二，心系众生，风雨无阻。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大法的造谣宣传，毒害了无数的众生。为了让众生能明白真相，多年来我风雨无阻，坚持发放真相资料，救度有缘的生命。2020年12月的一天，我从同修家刚拿回将近100本大法真相，其中有天地苍生、美国大选。时隔一天，就听一个同修说，美国大选发到1月6号就不发了。当时我心想，要赶快把真相送到世人手中，让每一本真相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2020年12月28号上午，我到集上发放了一书包真相资料。发完后，到做真相的同修家一看，同修又打印了一些美国大选及明慧画报、祝你平安等。我又拿了一书包回家。29号突然变天了，连风带雪，从晚上一直到30号傍晚，那两天我心里非常着急，在家里坐立不安，心想这样的天怎么出去发放真相。我曾拿了几本真相走上街头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只好又回家了。2020年12月31号天气终于转晴，上午10点我骑上电动车，又带上一书包真相资料，刚走到村西头，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，真像刀割一样，路上的雪被车压得又亮又滑。我吃力地走了几步，心想，这样的路，那个山坡能上去吗？能不能滑倒？就在我要后退时，我想起了师父，心想，去，有师父我不会滑倒。一路上我两脚落地，电动车东倒西歪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 我顺利地来到了十里地以外的集上。一个熟悉我的人吃惊地问我，你怎么来的？这样的天你不在家暖和，跑这么远赶集？我说，就这样的天，人们才有时间看真相，明白真相，才能躲过劫难。他说，是。我往回走时，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说，别骑了。我心想，我有师傅，没事儿。虽然电动车两次车头滑向了反的方向，在师傅的加持下，我也没滑倒。一个市集，两个村庄，一书包真相又送到了世人手里。第二天，也就是2021年的1月1号，我又骑着电动车带上真相，踏着很滑的雪地，到镇的驻地。无论在街上摆摊的，到超市买东西的，还是接孩子的，过路的人，我都先开口和对方说话，送给他们真相，告诉他们明真相得福报，来了劫难能躲过。多数人都很高兴地接着。虽然那天是元旦，但是师父给我安排得很好，孩子们都不回家，只是儿子下午回家一趟，傍晚又回单位了，也没耽误我。三，放下怕心，帮助同修。2021年6月4号，本地区做真相的同修突然被邪恶绑架并抄家，不少同修起了怕心，以前发真相的同修现在也停了，周三出来学法的也不出来了。有两个常年走出去发真相资料讲三退的老同修，也面临没有真相资料的困难。一个从看守所出来不到一年的同修比较精进，也没地方拿真相资料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主动承担起做资料的责任，每周将明慧周刊送到同修手里，哪个同修需要真相资料，我都无条件的配合。我经常想着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说的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我也经常鼓励同修听师父的话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邻村一个同修识字很少，在家学法，丈夫因害怕迫害干扰他学法和发真相资料。2021年8月7号他又来我家，我和他一块学法，走时我又给他20多本真相资料。他说，每来你家一趟我就精进。我说，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能够互相促进，你也帮我修去安逸心。同修笑了，我的心也舒坦了。谢谢师尊的慈悲加持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